第十七篇，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诗篇第三十七到三十九篇，诗人情绪复杂的发表。三十七篇显示诗人基于遵守律法的原则，在他关于神对付人、义人和恶人的逻辑上所发表的情绪。大卫无法离开遵守律法的原则。三十七篇基本上是第一篇的延长和重复，可以说这是得着扩大、延长并解释的第一篇。第三十八篇启示诗人受神对付时的情绪。第三十九篇给我们看见诗人领悟他生命的虚空。在第三十七篇一到二节，大卫说：“不要因作恶的心怀不平。”因为他们如草快要枯萎，又如青菜快要凋残。七到八节说：“你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，并且等候他。不要因那道路亨通的和那施行恶魔的心怀不平。当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，以致作恶。”大卫也说：“你当信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。你要以耶和华为乐，并将你的道路交托耶和华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，并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。”九到四十节指出，照着大卫的观念，作恶的必被剪除，唯有等候耶和华的亦承受地土。大卫说：“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，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。”还有片石，恶人要归于无有，你就是细查他的地方也是无有。照着大卫的逻辑，还有片石，恶人就要归于无有。若没有恶人，我们就不需要警察、法院或政府。但今天在这个地上没有这样的事。在三十七篇里，大卫在的说：“义人必承受地土，恶人必被剪除。”这是大卫照着遵守律法的原则而有的逻辑所立定的原则。然而，大卫这个逻辑全然错误。这样好的逻辑是属于善恶知识树。在以下的信息中，我们要说到四十篇。四十篇说基督要来行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就是基督必须顶替一切的人事物。在全宇宙中，神除了基督别无所要。神只要一个人，就是基督，还要基督顶替一切的供物，顶替一切的物件，顶替一切的事，并顶替一切的人。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上半说：“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”保罗说他已被了结，且有另一位顶替了他，就是基督。他已经钉了十字架，而被基督所顶替，基督活在他里面。保罗写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其上下文乃是说到基督顶替律法。他告诉加拉太人，他们想要遵守律法是无知的。大卫鼓励人遵守律法，但基督定时了结每一个要遵守律法的人。基督不要看见任何人竭力遵守律法，他要看见每一个遵守律法的人被十字架所了结。诗篇三十七篇里的观念在一个极端，三十八篇里的观念在另一个极端。大卫在三十八篇里的观念与他在三十七篇里的逻辑抵触。在三十八篇一到八节，我们看见神的惩治迫使大卫承认他的罪恶和罪孽。大卫说：“因神的恼怒，他的肉 无一健全，因他的罪恶，他的骨头也无一完好。在神一面有恼怒，在大卫一面有罪恶。地说，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。我们都不喜欢这一节，我们就错了。我们必须喜爱这一节到极点。五到八节说，因我的愚昧，我的伤发臭流脓，我弯腰屈身，终日蹒跚哀痛。我满腰火烧，我的肉无意健全，我心麻木，全然被压伤。因心里叹息，我就呼喊。叹息指明你有负担祷告，却不知道要说什么。在37篇里，大卫似乎对一切都很清楚，也有发表的话，为一切祷告。但是在38篇，他所能做的就是心里叹息而呼喊。有时候我们有某种负担和感觉，但我们不知道如何发表，我们不知道如何发表我们的祷告，因此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叹息，并且我们只能说，哦，主耶稣，哦，主耶稣。在罗马书8:26，保罗说，况且那灵也照样帮同担负我们的软弱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。这里的软弱指我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我们并不知道神所渴望的祷告是什么，也不清楚如何照着所感觉的负担为着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祈求，所以我们就只好叹息。在我们的叹息里，那灵也叹息为我们代求，他的代求主要的是要我们在生命里变化，好长大，达到儿子名分的成熟，完全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诗篇38:9-20表明，大卫的环境逼他在神面前叹息，并诉说他的罪孽和罪恶。在18，大卫说，我诉说我的罪孽，我因我的罪恶忧愁。这是很好的经文，我们都该喜爱。我们必须常常说，我诉说我的罪孽，我因我的罪恶忧愁。这思想全然与大卫在37篇里的逻辑相对。37篇里说，只要你是个义的，不是恶的就好了。但是在38篇里，大卫说他在受苦，并且他诉说他的罪孽和罪恶。38篇比37篇高得多。我们最好用祷告的方式一再的读38篇，甚至我们应该跪下来读。在38:21-22，大卫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不要撇弃我，我的神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拯救我的主啊，求你快快帮助我。在37篇，大卫似乎不需要神来拯救他，大卫以为他是义的，因此他没有事。但是在38篇，他所能做的只是因心里叹息而呼喊，最终他呼求主的帮助，做他的救恩。他祈求神不要撇弃他，却要快快的帮助并拯救他。这里我要问，神怎么会答应大卫求神帮助的呼喊？使徒保罗求主从他的肉体除去刺，主对他的回答是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主也许告诉大卫，我不会答应你以你的方式求帮助的祷告，相反的，我会让你受苦，因为你越受苦，你越认识你的罪恶和罪孽，你越在受苦之下，你就会越诉说你的罪孽，而不是诉说你的义，就如你在37所做的。我要请问你，你要以哪一篇诗做你的祷告呢？37或38呢？我们都必须学习， 不以我们天然的方式祷告。大卫在37篇里的逻辑是非常的天然，我们应该放弃天然的逻辑，而学习在神圣的启示里祷告。当我们在神的对付之下，在神的强逼之下，在一种发臭的情况里，就必须学习祷告，这样我们就会蒙福，也会成为祝福。我们可以说38的篇题可以当作罪恶和罪孽，39篇的篇题可以做无有和虚空。39篇启示诗人在领悟他生命虚空上的情绪，这一篇诗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乃是无有，乃是虚空。在1到3节，大卫说他谨慎他的言行，拢住他的口。大卫领悟他生命的无有和虚空，并求神从他挪去因他过犯而有的神的惩治，转眼不看他这个客旅和寄居的。我们总以为自己是什么，以为自己是什么重要人物，但是大卫被主带到一个地步，他领悟到他实际上是无有和虚空。大卫说，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晃。他说他的年日窄如手掌，手掌非常的窄，大约只有四寸。大卫说，世人行动实际虚幻，他们忙乱真是枉然，他们积蓄财宝却不知有谁来收取。在39篇末了，大卫求耶和华听他的呼求，但我不信神会立刻答应他。神要使大卫留在他的情形里一阵子，使那大卫被逼领悟他真实的情形和真实的光景。我们需要领悟我们的光景是罪恶的，我们的情形是虚空的。在37篇大卫有许多可说的，但是在这一篇诗里，大卫似乎知道一切，并且能说一切。但是在38篇里，他领悟他的光景是罪恶的，在39篇里，他领悟他的情形是满了虚空。今天我们有许多人仍然留在第37篇里。在某次聚会中，一位弟兄祷告得很长，似乎在他的祷告中，他知道一切，领会一切，能说一切。然而这样长的祷告杀死每一个人。相反的，我们该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要说什么，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，我甚至不知道我是什么，我的一生在你面前如同无有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大卫之中说他在神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像他的列祖一般。客旅是对他所在之地一无所知的人，在新约里所有的信徒都该是属天的客旅和寄居的，在这地上寄居如外人。这就是说，我们都已经被基督顶替，我们都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。然后有一个事实，就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我们需要看见诗篇里属人的观念，使我们能够从这个观念里跳进保罗书信里的神圣观念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主的话就是真理，实际也就是亮光。借着这些信息中所释放的真理和亮光，我盼望我们能看见神要我们成为什么。神要我们成为无有，神要我们被基督顶替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表达出神所要的，基督已将我定十字架，基督已进入我里面顶替我，如今我与他有生机的连结，他生活工作，我也与他一同生活工作。基督顶替我，借着我活他自己， 这个是神的神圣观念，是照着新约神圣的启示。